他要担负起护持道场、护持大众的责任，不像从前17年呢，护持是我一个对象的。简单呢，现在要护持道场，要护持大众，还要跟佛教界里面交流，事务就多了。事务虽然多，我讲经也从来不缺。这个是，你们在图书馆居住多年，大众你们都看到啊。除非他是生病，住院，不能来听经。紧急的事情很少很少，听经从来不缺。但是问问题的机会呢少了，其实过去问了17年了，也差不多够了。第二个，馆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不听谣言。有人造谣生事，他很厉害，他会追查。你这个话听谁说的？你讲出来，然后把那个人找来。你一听哪个讲的？他会找出根源来，然后问他：你是什么用意？你有什么目的？你直接跟我讲。他这一招很厉害，所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造谣生事，为什么呢？知道他追根究底，所以图书馆能够维系，10几年呢，发源殊胜呢，而不衰呀，有他的道理。如果听到有人毁谤法师的话，他会请法师来问有没有这个事情。如果没有这个事情，他有时候也宽宏大量啊，算了，不追究了。如果是严重的，他还是会追究。这是做领导人的原则，是个好领导人啊。我们合作30年了，没有出任何问题。凡是喜欢听别人闲话的，自己没有主意的，听经少的，对佛法认识了解不够的，哪有不出事的道理呢？我这一生修学能有这一点成就，我在讲习当中跟诸位讲过很多次，没有别的，我是凡夫啊，中下根性的人，不是上根呐。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呢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不违背老师教诲，不离开经教。我这一点是100%的做到。我每一天读经啊，每一天讲经啊，乐此不疲呀。 其他事出世间事情，我不闻不问，我绝不打听。几十年来，我没有看过电视、报纸、听广播，没有啊，所以我能保持六根清净的。我不被污染了，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定功般若，我没有，我不接触。我用这个方法。这个是我在这个时代修学能有这么一点成就。44年没有离开讲台。在这个以前，我跟李老师学教，虽然我没有在讲台讲经，几乎每一天都有相当长的时间给我们同学们呢研究讨论。帮助经学班同学学习讲经啊。所以不可以离开经教啊！我们要护持佛法，离开佛法，你护什么？离开佛法，你就迷惑了，魔的起变啊，魔王啊，就会控制你，就会掌握你。你自己不知不觉，一切顺从魔王的支配，佛法忘掉了。这种情形在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多，我们看到听到的太多太多。这个时代发弱魔强，魔的力量太大了，魔也有护法神呐，我们惹不起只有一个方法呢，退避。除这个方法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要在一个地方这个弘扬佛法，要有很有力量的、有道心、对佛法正确认识的这样的大护法所以你们同学跟居士们，你们都知道我对韩馆长为什么这样的感恩。我非常清楚，没有他，我没有今天的成就啊！早就被魔王打倒了。我自己心里清楚啊，那个时候摆在面前两条路，一个是还俗。回去做居士，自己修自己的。另外一个呢，那就是随顺。去做金蝉佛事，去做法会。要在台上天天讲经，不可能啊。 没有人赞成，没有人拥护啊，啊，都是劝你参加法会，啊，做金蝉佛事，有钱赚。所以我没有走这个两条路，韩馆长的呼吁，啊，我们道场虽然小，啊，一般护持的这个力量非常薄弱，但是能支持得下去吗？啊，我们天天讲经，听众虽然不多，啊，一两百个人，啊，能维系几十年呢？啊，我是这么成就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培训班的同学。你们要想成就，自己要发真诚的道心呐、啊，求三宝为神加持啊！啊，三宝为神怎么个加持法呢？佛菩萨会替你找一个护法啊，像韩馆长这样的人啊，不会被外境动摇，主意纯正坚定啊，他能护持你。法师自己本身不贪图名闻利养，啊，真正能够放下荣华富贵，啊，愿意过清苦的生活，清苦的生活容易维持吗？生活样样讲究，不容易啊！啊，要知道啊，在这个时代啊，护持正法的人少啊。啊，正法里面是纯正的，没有什么花样啊，老老实实的、啊。佛门有一个谚语讲啊。和尚不作怪呀、啊，居士不来拜呀、啊。啊，真正好的出家人、修行人，他不作怪。那不作怪呢，居士就不来拜。啊，居士不来拜呀、啊，当然现在呢，你的供养收入就少了，所以要过清苦的生活。我们在台湾那三十年当中，啊，听经的几乎都是家境呢很清寒的，收入很微薄的，听经他们有兴趣，啊，富贵人家学佛不来听经啊。没有一个啊！啊，我在台湾三十年，没有一个富贵人家到我道场来的。啊，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环境，那我们从来不攀缘，从来不巴结人。啊，因为攀缘巴结人很累呀、啊。 要看人家颜色讲话，你说那多辛苦啊！我们对于任何同学，直话直说啊，句句都是好话了，好话不好听呐。古人常讲的，良药苦口啊，啊，好的药吃的时候很苦啊，好的言语同样的不好听啊。现在人喜欢听好听的话，啊，真正的好话很难听得进去。所以道场里面啊，这些权贵富有的，我们这个道场没有一个都没有。啊，道场很小，连个门面都没有，招牌都没有，谁瞧得起你呀？但是我们这样平平安安的成就了，把自己这个道行的根基奠定了，这个是韩馆长无量无边的功德了。所以佛菩萨难得，真的是难得啊！佛菩萨来不来帮助我们呢？完全看我们自己有没有道心。有道心呢，一定有感应呐！啊，蒙佛加持，天天有悟处啊，这真快乐啊，法喜充满了，天天有悟处啊。那这个下面这个十六句我们就注意了啊，你看看第一句话是若有身信息皆为佛摄受啊，就条件说出来了。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，何人能了呢？内心外事者啊，了是明了啊，啊，什么人能够明了啊？内心外面有佛摄受，佛摄受是佛加持，所以身心喜重要啊。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？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加以研究啊。我们对佛有没有信心啊？我曾经跟诸位同学报告过， 我出家2年之后才受戒。啊，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就讲经。啊，我已经教了2年佛学院，也常常到处去讲经了。啊，受了戒之后，那这是规矩啊，佛门的规矩，一定要去拜老师啊。啊，这是古礼。中国的古礼，世俗间的古礼也是如此。啊，年轻人参加国家的考试，啊，中了举人了，中了进士了，头一桩大事情，回家祭祖拜老师，啊，感激祖宗之德了。老师教诲之恩呐、啊，头一桩事情啊！啊，那我们出家正式受了大戒了，回到台中拜老师啊！啊，老师教诲之恩呐、啊，我还没有进门。啊，老师在这个客厅里面呢，我们在大门外啊见到了，哎、啊，老师就指住你要信佛啊，等到我走到面前，我也呆了啊，那个时候。我学佛9年了，讲经教学已经2年了。老师第一句话讲：“你要信佛。”说了3、4声的，你要信佛了。我都受了戒了，怎么不信佛呢？老师叫我坐下来，告诉我什么叫幸福，有多少出家人到老到死都不幸福了，我这才稍稍能体会老师的意思。然后他细说细细的跟我讲，佛的教诲，你不能够理解，你不信佛；佛的教诲，你没有能奉行，你不信佛。我真明白了。不要说多了，三规五戒，你懂不懂？你有没有做到？啊，如果三规五戒的意思你搞不清楚，你不能够落实，你不信佛了。你看看三规还得了吗？皈佛觉而不迷，你现在还迷不迷？明文利养，你迷不迷？五欲六尘，你迷不迷？你还会动心，你还会被迷？你不信佛吗？皈依法正而不邪，你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思想见解， 你自己想想，你是正呢，还是邪呢？啊，正邪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是佛菩萨，与佛菩萨的见解相同，这是正；与佛菩萨见解相违背是邪。啊，佛菩萨的标准在哪里呢？在经典，每一部经典都是标准。啊，那你依什么标准呢？依你自己主修的经典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修净宗，我们采取的这个根本的依靠是无量寿经。啊，无量寿经上所讲的，我们做到没有？这就看你信不信啊。不要说别的，无量寿经前面佛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示，善护善业啊，善护口业不积他过，你还有没有说人家的是非长短？你还有没有念头损人利己？啊，你还会不会挑拨是非、颠倒黑白？如果还有这些毛病习气，你不信佛了。《了凡四训》里面，袁了凡先生呢，对他儿子讲话了，关于人事上的问题，他常常感慨万千呐。好人多遭谤啊！不一定是修佛的，世间好人很容易遭人的毁谤，但是这些好人呢，遭人毁谤他不会辨别，好人呢，那不是好人他也跟你辩论呢，他不承认，他不接受啊，好人你毁谤他，他不会辨别。他不会给你争论啊，他是什么态度呢？他回避，他退让，这是好人呢，不会给人争的啊，给人争，给人吵，不是好人啊，据理力争。好人都不干啊！我是被冤枉，我是被欺负，我是被陷害，没有一句话说啊！避开这个环境就好啊！好人呐，啊，好人退了，谁的损失啊？社会的损失，大众的损失。啊，与这个退是这个好人，与他来讲呢，他没损失。所以，至死仁人呐，啊，有志的、有德行、有学问的这些人，有权有势的这些人。要懂得了为他辨别，要常常保护他，这叫什么护法了。 智思人人、明白人要来护持。啊，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，造谣生事诽谤的人很多啊。啊，馆长夫妻两个人出来辨别，啊，出来把这些事情摆平。啊，否则的话，那我们只有退让啊。我退让的底线就是还俗啊，不搞这个行了。我也不会给人争。没有学佛之前，那个时候我在公家机关做事，我的行持就是处处退让，我不跟人争名，不跟人争利。啊，所以实在讲是很吃亏呀。我工作很勤劳，考级拿第一，啊，年年升级没有我的份，啊，到后来跟我很好一些朋友们告诉我，他说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我说不知道。你不会做人呐、我说那怎么会做人呢？哎，这些主管人事的人送一点礼给他们啊，我这才明了。啊，原来那些年年升官的人呢，厚礼送过去了。有人替你关照，我们不懂这一套，只知道勤奋工作。勤奋工作也没用，以后晓得这种情形了，我就把工作辞掉了。啊，我知道那条路我走不通，啊，我不是这种性格，所以考虑上走出家这条道路啊，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替我决定的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谈我将来走的路，啊，想了几种道路，也想到出家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决定你走这个路好。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但佛门里头还是有争有求。比一般社会呢，稍稍好一点而已啊。在我那个时代啊，现在我看大概也差不多了。啊，不输给世间任何一个行业了。啊，你就晓得这个幸福是多么难啊。啊，那我再说的具体一点，你一天不读经，你不幸福。你一天呢有讲经的机这个机缘听经的机缘，你一天不听经，你不幸福。啊，讲经的机会是少，但是现在比从前方便，有录像带啊，有录音带啊。如果你家里面要有法师讲经的录像带、录音带，你每天一定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听。为什么呢？菩萨戒里头说的， 啊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你要受过菩萨戒，菩萨戒里头佛说的啊，四舍里这个范围之内，啊，居里之内，有法师讲经，你不去听经，你就犯菩萨戒，你就犯戒了。啊，四舍里的居里是说的，你一天去听经来回。啊，来回是80里啊，但是古时候这个印度跟中国的里没有现在这么大，啊，没这么长，啊，中国的这个华里啊，一里啊，大概是500公尺，啊，换一句话说的，1公里啊是中国华里的2里，啊，那么40里呢？就是20公里啊，这样的距离，有法师讲经，受过菩萨戒的人不去听经，犯戒啊。现在交通便捷了，你出门有车了。20公里不算远呐，啊，开车大概20分钟吧，啊，那要一佛从时间上来讲呢，就是说，你一开车这个距离，啊，2小时车程之内的，你一定要去听经啊。你往返4个小时啊，啊，2小时，这个车程差不多是150公里，啊，这是用什么？用佛所讲的这个原理原则来说。你现在自己有车，啊，你不受交通限制，啊，自己有私家车，啊，2小时车程之内你不去听经，你犯戒，你不信佛，啊，自己没有车，乘公共汽车，用其他交通工具，你要计算。也是2小时之内，佛要求弟子们呢，或勤或乏或离，啊，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，啊，随道场由远道到这边来参学，来听经。我们对他要尊敬，要照顾啊！人家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我们在此地，在这个澳洲，你看看，有很多同学从中国来的，啊，这几天从日本来的，从韩国来的，啊，从美国来的，从加拿大来的，从法国来的。啊，这么远的距离，啊，他来什么？要到参加讲经现场多听几次，啊，这是真的。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尤其华严，啊，讲其他的经呢，这个机会还多，讲华严经的机会太少太少了。谁讲这部大经啊？你 能够有缘听一次，你的福报就不小了。你能够多听几次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所以这样的机缘应当珍惜。现在我们做成光碟，非常便捷。啊，你带到家里头，随时可以听。啊，一天定一个时候，听半个小时，听一个小时，天天不间断，这叫功夫。啊，断断续续的听，那不是功夫啊。功夫就是天天不间断，长时熏修啊。什么时候你真正听懂了，入味了，啊，就是法味出来了，法喜充满了，到那个时候你欲罢不能了。哎，你会利用你的工作多余的时间，你会把全部的时间呢都用在听经学教上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乐趣。那一个乐趣比什么都快乐啊！啊，世出世间的大乐比不上文法的乐趣。啊，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就喜欢听经。讲经的这个场所不多，啊，很少，啊，没有法师讲经的时候，我读经。有疑难的地方，我写在一个小本子上，每一个星期天见张家大师，向他请教。我很用功啊，我真干了啊，深信喜，关键就在你自己能不能真干。啊，我是一个凡夫，很平常的人。啊，我能得到，换句话说，人人都能得到。只要你得到深信，只要你得到法喜，诸佛摄受加持，不用求啊，这就是求。啊，我们用深信。求佛，用法喜求感应呐，啊，自自然然得佛摄受加持啊。当知如是人呢，能生了佛智啊，佛的智慧。你能明了啊，所以你不会舍弃佛陀的教诲啊。你为什么不能够常常亲近佛智慧呢？佛智慧在经里头啊，是因为你不明了。你还认为世间有比读经听经更恶的事情？ 当然你不喜欢这些了。啊，你有更好受用之处，超过佛法，你去学那些去吧。佛法的后位也，啊，深厚的法位也，你没有尝到。